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3回。以刚才石块显示的巨力，这一下若是真的击中了此妖，恐怕就算不能将蛇妖头颅击得粉碎，也足以让其当场昏迷了过去。蛇妖尽管心中大怒，无奈之下也只好用头颅一偏，同时呢骨毛一回转挡下了石块。又一声闷响之后，蛇妖只觉得手上一股大力传来呀，不由得倒退了数步，当即暴怒至极的抬手向石块击来的方向望去。只见在附近的龟车之上，一名青年男子正淡淡的望向这里，手中还有另一个相似的石块轻轻的抛动着，此人当然就是韩立了。而红山少女却早已一晃之后到了另一名女子的光霞中，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蛇妖一连被破坏了两次，心中的暴虐之气自然到了极点，猛然一张口，喷出了盈盈的毒气，向三女护身光霞席卷而去。但就在这个时候，从另一只龟车中却传来了男棋子冷哼的声音：“孽畜，你敢！”随着此声传出，车厢中一道白光射出啊，一个盘旋过后，直奔蛇妖斩来，竟是一口数寸大小的晶莹小剑。正喷吐黑气的蛇妖见此，面色大变，猛然将手中的一只骨矛冲着不远处的龟车使劲的一抛，自己呢却躯体一扭，就此没入到了沙地之下。他一见有修士出现，竟然连交手都不敢，直接施展土遁术逃离了这里。而那只射出的骨矛却是极准的向韩立而去，显然此妖啊想在临走前杀了这名坏了自己好事的凡人，好出一口心中的恶气。韩立看到化为了一道乌光而来的骨毛，脸上却露出了一丝苦笑，不但呢没有用手中石块去击落此毛，反而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结果轰的一声，骨毛结结实实的扎在了韩立的身上，整个人毫无反抗之力的被击飞了出去十余丈之远呀，落在了一只巨龟身上的某只货柜上，砸出了一个大洞，哗啦啦一阵乱响啊，一堆寒光闪闪的冰刃从货柜中洒落而下。啊！见到韩立落此下场，惊呼之声从那三名少女口中传出，车厢中呢也传出了男棋子略显诧异的一声轻疑。然后那口小剑在附近空中一个回绕，就向车厢中击射而回。这个时候红山少女等人这才连晃手中小旗，将那光霞驱散掉，就朝破烂的货柜跑了过去。韩大哥，韩大哥，你没事吧？被韩立相救的红山少女对韩立感激至极啊，站在巨龟之下大为焦虑地呼喊了起来。香儿和白山少女同样面现一丝担心，还好死不了，只是身子又没有办法动弹了。从货柜中传出了韩立苦笑的声音。三个少女闻听此言，心中一松，互望一眼之后，三个人身形一动，纷纷的跳上了巨龟，往破损的货柜中望去。只见韩立衣衫褴褛的躺在一堆刀剑之中，一脸无奈的表情，但是呢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的样子。三女大喜之下，合力将韩立从货柜中暂时拉出来，然后平放在巨龟之上。韩大哥，多谢你救命之恩。红山少女感激的冲韩立谢道：“嗨，没什么，举手之劳而已，这点功绩还奈何不了我的，只是多躺一段时间呐。”韩立微微一笑，不在意的说道。另一只巨龟上的车厢门一开，男棋子从里面走了出来，身形几个飘动之间就飞到了韩立旁边，并一把抓住韩立一只手腕， 一股精纯的灵气注入其中。啊，没有关系，金刚诀不愧为五大炼体秘术之一啊，修炼到了第三层就已经有这般威力了。那妖孽法器根本没有伤到韩施主，只是刚才出手投掷石块又破损了一些经脉，有些伤上加伤了，多静养一段时间也就无碍了。道士脸上惊讶之色一闪，随即现出笑意的说道：啊，真的如此？红山少女闻听此言又马上高兴了起来。呵呵，贫道怎会虚言相欺啊，倒是你们的那个小回春镇现在停下来了，形势似乎又不利了呀。南齐子一笑，但是望了一眼已经失去了光芒的那座阵图，大有深意的说道。这话一出口啊，三名少女脸色大变，急忙是四下望去，这才看到失去了小回春镇的支持，那些守卫又显露出了疲态，再次出现了伤亡。坏了，小回春镇的阵图我们只带来了一张，刚才抵挡那蛇妖，我们将配套阵旗的威能又全都一次用干净了，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激发阵了。白山少女失声叫了起来，其他二女也是面面相觑。这倒有些麻烦了呀。道士眉头也皱了起来，而几个人正想对策之际啊，忽然四周喊杀之声蓦然一顿，随即龟车上的守卫同时爆发出了欢呼之声。少女几个人一呆啊，再次望去，只见原本和守卫激战在一起的巨虫纷纷跳下了车子，向四面八方落荒而逃。虫群仿佛失去了约束，一下子变得混乱无比，全都失去了先前的那种凶恶的模样。成了，一定是柳儿姐姐他们解决掉那只虫妖了。翠山少女满脸笑容地说道，其他的两个少女呢，当然也是喜笑颜开。果然片刻之后，从远处黄尘中冲出了数十骑出来，直奔车队这边疾驰而回。这些骑士正是先前杀进虫群中的那批骑着巨狼的骑士，只是原本五十来人，现在啊只剩下了三十多骑，而且人人带伤，浑身血迹斑斑，可见刚才战斗的惨烈了。这些骑士催动巨狼之下，转眼之间呢就回到了车队之中。那名八面大汉二话不说的将一物猛然抛在了地上，竟然是一只巨虫的头颅，通体金黄，一看就不是普通的杀虫兽。而蓝山少女也带着那只血色怪虎安然无恙同样回来了。两个人一见三女和南齐子都围着韩立而立，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这个时候马上就有看到刚才一幕的守卫上前和两个人呢详细的说了一遍刚才事情的经过。这八面大汉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看来张某还真没有看走眼呐，韩兄弟果然了得，刚一加入本商会就救下了全儿，否则万一真出了事情，在下可无颜再见夫人了。
蓝山少女听完之后，看向韩立的目光也一下子变得和善至极。韩立呢，则只是微微一笑，没有接口说什么。既然击退了这批杀虫兽，整支队伍那自然需要整队一下。就此呢，在原地休息了大半天之后，车队才再次的上路。下边的路程变得安静异常。再走了三天之后，车队啊就走出了这青罗沙漠，众人的面前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呐，平坦异常。如此一来，车队速度顿时加快了数倍，那些巨龟开始迈开大步，飞也似的朝远处疾奔起来。躺在车厢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弹的韩立，却一下子发现车队中原本还能听见的说笑之声，在一进入草原的瞬间全都变得哑然无声起来。 不但如此啊，坐在车厢中的四女望向车窗外的碧绿青草的时候，也是一个个显得神情不安，隐隐的现出了畏惧之色。韩立背靠车厢一面，坐在四个少女的对面，自然将几名女孩子脸上的表情看到了眼里。他在车厢外边的草地上早不知扫视了多少遍，但一切如常啊，没有什么异常之处，就是看起来和普通的草原一样啊。韩立有点奇怪了，但是他脸上没有露出来，也没有开口询问什么，毕竟他对灵界之事了解甚少，还不想让自己显得过于多疑。不过这几天呢，四个少女对他倒是和善了许多，特别是他出手救下的叫全儿的红山少女，一口一个韩大哥呀，对他是热情异常。韩立呢开始有些不太适应，好在此女如此年幼，倒也不便对其过于冷淡，所以这段时间呢和这位全儿说话倒是不少啊。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打听灵界之事，反对天东商号询问出了不少的事情。通过交谈，他才知道他们口中的夫人其实是天东商号负责实体城市一方主事之人，还是天东商号主人的一位儿媳妇。一般人呢都要尊称其一声方夫人。天东商号之主呢共生有三子，这位儿媳是其二子明媒正娶的夫人，夫妻二人一向是恩爱异常，但是男方呢却早在20余年前就因为一场意外身故了，只留下了一男一女两名年幼的子嗣，故而原本应该夫妻二人主持的一方事务，现在啊全由这位方夫人主持。而他们四个人呢则是这位夫人从小收养的四名贴身侍女，甚得这位夫人喜爱，颇有一些半女半仆的关系。这一次方夫人会亲自跑到安远城这等偏僻之地来，小半固然是因为安远城出了高价购买了货物的缘故，那么另一半呢却是那位从小的时候就检查出灵根拜在了某个修仙宗门下的幼子也在安远城内，并带来了口信，似乎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方夫人帮忙。这方夫人心系爱子之下，不但亲自出马，并且出发没多久就抛开了车队，亲自带人先赶去了安远城。在这位方夫人想来呀，车队不但拥有这么多的人手，还有数名修仙者坐镇，一般情形之下绝对没事，却没有想到在青罗沙漠中竟然杀出了一只低阶虫妖和一只蛇妖出来，差点呢还真的出了问题。韩立听到这里忍不住旁敲侧击了一下天东商号主人的来历，毕竟拥有这么大一份基业，普通人似乎没有办法做到。结果听到的消息让韩立又是一愣，这位商号的主人竟然真的是一名凡人，并且呢还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之人，那既没有灵根啊，也没有修炼过任何炼体术，如此凡人如何能执掌这么大的生意啊。韩立心中疑惑，含含糊糊地问了一下，但是红山少女呢却也稀里糊涂的，同样不太了解。韩立见此就没有再追问下去，当时话题一转，将此搁在了心中。如此一来呀，韩立这些日子虽然了解了一些事情，但是心中呢又生出了许多的疑惑，让其也颇感有些郁闷。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片草原似乎比那青罗沙漠还要广大的多， 车队足足飞驰了上个月的时间呢，竟然还没有走出去的样子。在这期间，车队中的守卫和那些骑士不但一个个战战兢兢、小心异常的样子，就是原本待在车中一直不出的数名修仙者，每隔一段时间也会飞出龟车，轮流在空中盘旋警戒着。这些所谓佝偻山的修士也是面色凝重，同样不敢大意的模样。虽然所有的人都这般如临大敌，但是车队在草原行进了半月之后，终于离开了这片区域，前方出现了普通的丘陵地带。车队人员绷紧的神经啊，瞬间放松了下来。不但那些修士重新回到了车中，那些守卫也马上恢复了原先的说笑。就是那韩立车厢中的几名少女，在离开草原的一瞬间，也同样的长出了一口气。那名翠山少女呢，甚至轻轻拍了拍苏兄，脸带娇笑的说道：“哎呦，总算没有惊动此地草原上的狼兽。虽然不是第一次过草原，可我总是担心的要命。哎，岂止是香儿姐姐害怕呀？整个车队中哪一个不是战战兢兢的呀？生怕运气太差，万一碰到那些狼兽的话，哎呀，苏醒了过来，我们这点人可就倒了大霉呀！在草原上根本就是死路一条。这种事情虽然不多见，但每年总有一些商号会遇到此事的。可不是吗？听说这次安远城不惜花费巨资向我们天东商号订购了如此多的兵器和百套珍稀的灵具，那就是为了应付受潮的。全儿一歪头，似乎想起什么了。那就奇怪了，安远城虽然说不大，但也并非新建的城市，怎么会突然一下子向我们订购这么多的装备？要知道，这么多的邻居，似乎只有那些中等以上的城市才会舍得下这么大的血本吧。哼，这有什么奇怪的呀？估计不是附近突然迁徙来了过于强大的兽群，就是此城碰到了千年一次的大兽潮，面临的将附近所有兽群的联手攻击，自然没有办法轻易抵挡了。蓝山少女摇了摇头，不以为意地说道：不错，可能真是这样。哎，还是柳儿姐姐说的有道理呀。全儿抿嘴一笑。韩立盘坐在椅子上在调息打坐，但耳朵里边却将几个少女的谈话听得是真真切切。听到兽潮等字眼的时候，眉梢不禁微动了一下。他一下子联想起来了，在青罗沙漠当中，八面大汉张奎曾经提到过一次什么歇潮的，这两者之间难道有什么关系不成吗？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四个少女却没再多说此事，反而议论起了其他的事情来。韩立虽然说心中有些遗憾，但也自顾自地继续运转金刚诀的心法，慢慢调养自己的经脉。他经过这段时间的静养，外加木生珠的不灭效果，经脉恢复之快还远在原先预料之上。如今身体已经大半无恙，只要再继续的静养半个月，就彻底的没有问题了。如此一来的话，以他第三层的金刚诀，外加对修士各种中低阶法术熟悉异常，恐怕就是对上筑基后期的修士，也可稳占上风的。那么至于结丹修士，则只有亲自打过一场才知道的。当然了，这是在灵界各阶修士和人界修士神通差不了多少，没有其他出乎预料的神通才行啊。一出了草原，车队仅仅行驶了两天的光景，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一座看起来气势不凡的石城。透过车窗户远远看去，石城城墙啊，足有30来丈之高，再加上每隔百余丈就有一处10丈高的小城楼，让石城看起来那是雄伟至极。 而顺着城墙向两侧看去，只见白花花的城墙一望无际，不知延续到多远的样子。而在如此高大的城墙之上，竟然还铭印有一些不知名的精美的花纹，好像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的符文，让此城无端多出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韩立看到这里有些无言了，这座城市怎么看也没有办法和小城市联想到一起，如此高大的城市，就是人界那些所谓的巨城都远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不过韩立同时注意到了，在这些高大城墙之上，有一些身穿统一铁甲的高大的士兵在城墙上来回巡视着，并且所有城楼之上还架设着一具具体积惊人的巨弩，上面全搭着一根根金属的弩箭，每一根都有三四丈之长，锋利异常啊，还闪动着淡淡的白光，似乎这是低阶法器。如此惊人的利器，若还真是法器，恐怕就是筑基期修士挨上一记也会丢掉半条小命啊。韩立双眼微眯的看着这一切，心中正思量之间，这车队已经到了城门下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4回。城门外竟然人影全无，一扇通体乌黑的大门早就关闭得死死的，城门之上则聚集着大量的士兵，居高临下的望着车队，人人脸带警惕之色。张奎一催坐下的巨狼到了车队之前，二话不说的手一扬，将遗物直接扔到了城门之上，竟然是一只金黄色的令牌。城门上一阵骚动，当即有一名身穿银色战甲的中年人过去，一把将令牌捡起来，仔细的看了两眼，然后又转头朝下面的长长的车队看了几眼，就忽然开口吩咐一声，
打开城门，检查一下车队，他们是天东山号的人。
一听中年人此言呐，附近士兵一阵大雾，当即有人就跑下了城头去开启大门了。片刻之后，那仿佛金刚铸成的大门徐徐的打开了，从里面一下子跑出来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分列两排。那名银甲中年人最后走了出来，并到了骑着巨狼的张奎面前，警惕地打量了两眼，这才徐徐地问道，
阁下是天东商号的领队？好，在下张奎，想来阁下应该收到了贵城主的命令了吧，后面是贵城向我们商号订购的货物。
张奎呢不慌不忙地回道，
这个我是接到了命令，但是现在啊是特殊时期，必须先让几位修仙者大人检查一下你们的车队才可以放行啊。
银甲中年人不客气地说道，
哈，是怕有妖兽混进去吧，这个没问题，阁下尽管检查就是了。
张奎听到此要求满口答应了下来，一点犹豫都没有。
好，李先生，黄大师，请您二位检查一下吧。
银甲中年人满意的点了点头，一回头冲着城门内方向招呼了一声，
城主命令我二人协助赵统领，我等自然会出手帮助的。
从城门内马上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接着走出了一名白袍儒生和一名身披青色袈裟的僧人，这说话的正是那名年约40来岁的儒生。赵统领对这两名修仙者不敢怠慢，脸上带笑的连连称谢。 儒生和僧人一人取出一面镜子，一人呢取出了一只铜钹，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单手掐诀，同时呢将手中的法器抛向到了半空当中。顿时啊，两只法器滴溜溜的在空中一阵盘旋呐、镜子中喷出了一股青霞，将最前边的一只巨龟照在了其下，而那只圆钹中则飞出了一片黄光，在附近的几只巨狼骑士身上一卷而过。只是片刻的功夫，青霞和黄光就飞开了，又扑向了后面的其他目标。如此这般呢，两名修士一辆辆龟车的检查下去，青霞和黄光交错闪动，每一个人都没有放过。眨眼之间，这31辆车子和200余人均都被两种光霞扫过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好了，你们可以过去了。哎，对了，告诉你们一声啊，方夫人已经包下了城西最大的如云客栈，你们将货物送完之后可以直接去那边会合。赵统领脸色一缓，没有再过多的刁难，随口说了一句就抬手放行了。八面汉子一愣，但是随即双手一抱拳，就带领车队进入到了城门之中。这进入城门后才发现呢，石城面积之大，还远在韩立原先的预料之外。这一眼望去啊，城中入目各种房屋不计其数，竟然根本没有办法望到尽头的样子。不过此城在修建之时似乎就已经规划过了，纵然说房屋式样不一，而且所用的材质石头木头等大不相同，但是呢全都安排的是整整齐齐，留出了一条条数丈宽的青石街道。如此大的城市中熙熙攘攘，所有街道上都是人群蜂涌，显得拥挤不堪呐。韩立见到此景不禁一呆，但是随即发现街道上的人呐，竟然大多是身带刀剑等武器，并且人人面色凝重。车厢中的蓝衣少女等人见此情景，却轻叹了一句：哎，看来受潮之事是真的了，否则的话，原本居住在城外村落的人不会全都涌进了城中，如此一来安远城的压力更大了一些吧。韩立闻言这才心中恍然大悟，如此多人，车队归车，想要通行自然有些不便，但好在呢，那位赵统领早就预料到了此事，特意呢派了数名士兵给这车队开道，强行驱散人群，给车队让出了一条通道出来。即使这样，龟车的前进仍然不算多快，足足行驶了大半个时辰之后，才最终横穿了10余条长街，走上了一条人烟稀少的多的街道，并最终在一栋数层高的牌楼前停了下来。在这牌楼后面赫然是座戒备森严的仓库状的建筑，附近则到处可见手持各式兵器的侍卫。那下面自然简单多了，天东商号的众人将货物呢一一交予负责验收的仓库官员，然后张奎领了凭证之后大松一口气啊，带着众人直奔赵统领所说的城西而去。已经完全恢复了行动能力的韩立自然也在其中，但是在走到了一半的途中，他突然向张奎提出想要在这城中啊四下逛一下，过一会儿呢再去那如云客栈和天东商号众人会合。张奎听到了韩立这话，眉头一皱，略一思量也就答应了下来，但是嘴里边却叮嘱了几句：哎，我说韩兄弟啊，你还没有见过夫人，尚不算正式加入商号，张某也不好过于约束于你，但是你想必看出来了，如今安远城龙蛇混杂，颇有一些不安稳呐。外加此城只是一处偏僻小城，估计呢也没什么可看的， 韩兄弟若有事情要处理的话，办完事情，我看还是尽早去客栈吧。这位张领队吧，你别看这长得相貌凶恶，但是话倒是说得委婉至极。韩立微微一笑，答应了一声，就飘然离去，并在转过一个街道路口之后，就彻底消失不见了。望着韩立消失的方向，张奎用粗大的手掌摸了摸下巴，脸上露出了沉思之色。怎么，张施主怕韩小哥一去不回吗？站在八面大汉旁边的南棋子突然笑着问了一句。已经签下了血肉文书，张某怎会担心此事啊？只是这位韩兄弟似乎真的是大有来历之人呐，让人有一些看不透啊。张奎回神过来，却苦笑了一声，如此年轻就能够有这般惊人的炼体术，自然不太可能出身普通的，但是观其举止行为的确不像我们天元境内之人，这一点十有八九倒是真的呀。南棋子笑着讲道。
喏，这一点张某自然也看出来了，但只要不和我们天元境内的其他几大势力扯上关系，就算他来历真有问题，我们天东山号也无需在乎的。好好培养一下此人，说不定还真有可能修炼成第五层的金刚诀，如此的话肯定会成为夫人的一个得力助手啊。
第五层的金刚诀，张施主还真敢如此想啊，那可是能和我们结丹修士硬拼而不落下风的存在了。南棋子呢瞥了大汉一眼，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张某是有一些奢望了，不过此人如此年轻就有现在的修为，谁又能保证他在百年中不会练成这金刚诀第五层啊？论机会，他似乎比我这等的普通炼体术机会可大得多呀，否则的话当初张某也不会在青罗沙漠中毫不犹豫的让他签下了血咒文书了。
这话也有道理。好了，不说此人了，我等师兄弟被方夫人雇来照看贵车队，那么现在货物已经安全送到，我几人也算完成了约定，现在也该告辞了。南棋子微施一礼，竟平静地说出了告辞的话语。
哎，几位道长不再见见夫人了吗？
如此的话
啊，那几位道长走好。
张奎啊略犹豫，但是并没有刻意的挽留，就说出了恭送之言，结果这几名修士便离开众人也远去了。哎，真可惜呀，若是我们商号也能有自己的修士，那可就好了呀。旁边的一名骑士一等几名道士远去了，突然有些感慨了起来。
哼，自己的修士，这只能是白日做梦罢了。我们天东商号虽然说号称天元境三大商号之一，但实际上每年正道的灵石哪儿够常年雇佣修士用的呀？炼气期的低阶修仙者只是和我等一般的炼体修士实力差不多，雇佣了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而筑基期修士一年耗费的灵石就很惊人了，我们商号也只能碰到大生意的时候才舍得偶尔雇佣一回的。那说到结丹以上的修士啊，你想都别想的事情，高阶修士随意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些稀有的材料啊，或者炼制一些法器灵具，都远不是我们商号提供的这点灵石可比的。就是我们商号真的是辛辛苦苦培养出中阶修士，那么最终的也是会离开的呀。
哎，这也是，就是我们炼制出杰出者，一旦修炼有成，也会立刻奔赴境外险地，到处寻觅那几种可以凭空生出灵根的灵药，想成为修士的 毕竟一旦成为修士，不但可以修炼仙术，而且寿元之长更是让人没有办法抗拒的。这么多年，因此葬送三境之外的我等炼体之士也不知道有多少了，但是前仆后继去境外的仍然数不胜数啊。那名骑士也有一些感慨了起来。
得了，这些事情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什么关系，还是赶紧回去见夫人吧。
张奎一摆手，不想再说此事，那名骑士呢，也就立刻戛然而止了。于是，一行人离开了这里，很快的淹没在了街道上的人海之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韩立却已经站在了附近的一条街道上，抬头望着空中的七个白纸骄阳，有些郁闷的长出了一口气啊。从那青罗沙漠一出来，进入到草原之上，他就立刻感受到了空中四处弥漫的惊人的灵气，此界灵气浓度果然远超人界数倍，若是能够找到更加绝佳的修炼之地，想必灵气再浓上十几倍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可惜呀，他偏偏已经元婴散去，身上还有那冰凤种下的禁制，根本没有办法吸纳这些灵气分毫，这自然让他有些无奈了。他沿着眼下街道一边走着，一边四下打量着过往的行人和两旁的各种商铺，这些商铺也基本上和人界的差不多，并没有多么稀奇的东西。忽然他脚步一停，目光一下子落在了眼前的店面上，略犹豫之下竟走了进去，然后四下打量着铺子里边摆放的东西。四面都是一个个檀木的长桌，上面寒光闪闪，摆放着刀枪之类的各式兵刃，竟是一间专卖武器的店面。里面不大，只有两名伙计伺候着，但是在此店中看东西的客人可还真不少啊，这些人自然都是一些凡人。韩立走进去之后，也是看到此商铺外表不起眼，但是生意却如此之好，心中一动，也就走了进来。
哎，这位客人，您看中了什么东西？这件金背九环刀，您看怎么样？此刀使用钨铁炼制而成，不但削铁如泥，而且这分量不轻，正是对付狼兽的最佳武器啊。
一名伙计在给一名客人介绍完之后，终于呢注意到了韩立的存在，急忙过来陪笑说道，他所指的是一件韩立正在观看的大环刀啊，黑悠悠的，一看就是沉重无比的样子。韩立左右仔细的看了几眼，然后摇了摇头，
哦，那阁下看看这把夜壶剑怎么样，此剑用紫铜精制而成，不但轻若无物，还坚韧异常，是难得的上品软剑呢。
太短了，不合手。韩立淡淡的望了一眼，同样没有看上。
太短？
伙计原本一直陪笑的面孔也不由得一愣，似乎也不知道下面该如何接口了。
哎，那个东西是什么呀？似乎看着挺有意思的呀。
韩立忽然走过了几步，指着另一张桌子上的遗物，他所指的东西赫然呢是一团盘在一起的乌黑的软锁，拇指粗细。
哦，您说的是这个呀？这个呀是囚笼锁，是用金丝炼制而成，专门捆绑用的，就是力大无穷的低阶妖兽被此锁困住也是没有办法轻易挣脱的。
那伙计见此物一呆，但是马上开口兴奋地解释了起来。
囚笼锁，来，我看一看。
韩立不客气地伸手将此物拿到手中， 略微一抖，哗啦一声之后，黑锁一下子变得笔直无比啊，仿佛一根细棍一般。这站在旁边的伙计一见此景，眼睛可就有些发直了呀。他在此兵器铺招待的客人不知道多少了，自然有些眼力，能将如此一根软锁轻易的驱使到这等地步的人，对方绝对不是一般之人，多半是炼体士，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丝敬畏。这个挺不错的，不过嘛，还是有些太软了。哎，有没有更细节的此类的东西啊？韩立轻轻的挥动了两下，还是眉头一皱。这更细一些的，哎呦，这个本店恐怕没有了。这名伙计喃喃两声，有些尴尬的回答：“
哦，更细的，想要更细的，我这里倒有一物，阁下可否愿意看看呀？”但是话说在前面，此物价格可不便宜啊。
行里身后忽然传来了一个粗壮的话语之声，他神色一动，徐徐的转过了身子，只见身后处站着两名大汉，一名身材高大，长发披肩，给人一种危险的野兽的气息，另一个人呢却面容淡黄，略显枯瘦。这两个人呐，均都身穿皮袍，披头散发的汉子身后背着一杆长长的金枪，这肩头呢还有一个巨大的包裹，枯瘦之人则单手提着一个数尺长的木匣，神色有些阴霾。让韩立目光一亮的是，两个人一只手的手指上各戴着一枚镶嵌灵石的指环，此物明显比张奎手上的粗糙多了，上面的灵石也小一号。
灵具，炼体式。
韩立脑海中浮现出这些东西，转眼间就认出了这两个人的身份，嘴角微微一翘，说道：“
只要东西合适，这价钱嘛，不成问题。”“
那好，但这里不是说话之地，阁下先跟我兄弟到一个清静之地再说吧。”
枯瘦汉子打量了韩立一眼，展颜一笑：“
没问题。”
韩立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当即呢就跟着两个人出了这间武器店铺，回到了街道上。这两个人似乎对附近极为的熟悉，带着他东一拐西一绕，竟然来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当中。这里呢人影全无，安静无比。
就这里了，新贤弟，你将那东西拿给这位兄台看看吧。
三个人在这里刚一停下，枯瘦汉子就冲大汉吩咐道：“
知道了，包大哥。”
那高大汉子答应一声，将肩头的一只包裹一把抓下，然后一抖，一阵叮当乱响之后，一大堆物品呀散落了一地，里面既有一些瓶瓶罐罐之类的东西呢，也有一些兽皮兽脚。枯瘦的汉子一弯腰，从里面捡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木盒出来。
阁下看看吧，这是我兄弟和其他几名炼体士击杀一只地蛟得来的妖兽筋，此物不但纤细坚韧无比，还弹性十足，足可轻易伸缩拉长数倍以上啊。
地蛟？
韩立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地蛟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5回。